那我上个礼拜在这里证道的是不是上个月在这儿证道呢，是4月27号啊。那一天呢正好是南北战争结束160周年，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地方 Bennett Memorial Place 啊。我不知道后面有弟兄姊妹去参观过吗？有没有？有趣的啊，有趣的啊。其实昨天应该在这里有一个盛大的一个 service 啊，就是 Memorial Day 这个 service。所以我们今天呢正道题目，我们可以转过去吗？对，转到电脑 ，yeah。那是另外一个，哦，已经插上了。对，这个好的，这个题目出来了啊，纪念日啊 ，Memorial Day。那我上个月的正道呢，是从这个。Bennett Memorial Road 出发，那我们这个月的话继续前行，就到 Memorial Day。 那我们弟兄姊妹先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好，是在出埃及记13章3到10节，大家一起来读。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为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礼，你要吃无酵饼7日，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为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每年都要按日期守着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日子，让我们在这个日子啊纪念你的作为。你曾拯救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出来，我们也思想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也曾被罪所捆锁，是你用你爱子的宝血救赎我们从为奴之地出来，让我们在你里面得自由得释放。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今天我们也借着主你的灵，你的话语亲自让我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纪念主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救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那我今天啊正道从三个方面啊，一个是纪念日啊 Memorial Day 啊，另外一个是纪念日啊，我们要记住恩典。大家可能会已经看到了我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同，我后面会解释。第三点啊，我们不能忘记啊，我们要牢记得神在我们当中曾经的作为。那纪念日啊 ，Memorial Day 啊，这个我们啊， 这是其实沿着南北战争啊，跟南北战争是有关系的。在南北战争当中啊，我们知道有62万的南北的将士牺牲了生命啊，那是成就了这国家的统一与和平，以及以后的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兴盛。那这个 Memorial Day 呢，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Memorial Day 的这个起源呢，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是南方的说法，是1863年的4月啊，那时候南北战争还没有结束啊。我上个礼拜上一次正道大家已经讲到了，南北战争结束是哪一年？1865年啊，4月26日在这里签署了这个南军的投降协议啊，标志的南北战争美国内战正式结束。那我说的今天的这个日子是1863年啊，南北战争的开始是1861年，对吧？ Yeah. 那时候南北战争还没有结束，在密苏里州啊，哥伦布的一个城市，一位老妇人在这一天来到这个墓前，为他刚刚牺牲的两个儿子献上鲜花，插上十字架。那他在给自己的儿子献花以后呢，他又到墓地的一个角落，有两个土包，在那里也献上鲜花。这时候他的朋友就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那是两个北军士兵的坟墓。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这个时候也许在北方的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或者一个年轻的妻子也在为这两个人献上哀悼。这是南方的说法。北方的说法是发生在1866年5月份，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很多战士刚刚归回家园，有62万牺牲的生命，他们再也无法回家，也有很多人带着终身的残疾回到家乡，他们在向家人向周围的朋友在诉说着战争的故事。这时候在纽约的滑铁卢有这样一个药商他叫叫亨利·威尔斯，他在听完人们的故事以后呢，有了一个想法，他建议在镇上所有的商店歇业一天，来纪念埋葬在滑铁卢公园里为内战捐躯的士兵。5月5日清晨，镇上的居民都走出家园，拿着鲜花来到墓地献上鲜花，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他们就把那一天称为 Decoration Day。 所以最早的这个 Memorial Day 的称呼是 Decoration Day， 我不知道我们直译的话是装饰日啊，但我想更像我们中人这个中国人讲的叫扫墓啊，应该更像这样。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位退伍的将军，他举办了另外一场仪式啊，他带领这些退伍的军人们，他们穿上制服，带别上勋章，来到墓地来纪念他那些牺牲的战友。那在1868年5月30日啊，这个两个仪式合而为一啊，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啊，就是在阿灵顿啊国家公墓举行的，这是当初的照片。那么到1882年的时候呢，正式定名为 Memorial Day。到18 到1971年的时候呢，是尼克松总统正式将阵亡 Memorial Day 纳入这个联邦的假日，定为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五月份的第一最后一个礼拜一为 Memorial Day。 所以这个 Memorial Day 呢，也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成为一个传统。那最有名的一个纪念的活动呢，是在阿灵顿的国家公墓举行。那在这里在这个 Memorial Day 就是前一个礼拜五在这个有一个军团叫第三步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就这个沿着这些阿灵顿的这个公墓呢，他们来到这个每一个墓前都插上一面小国旗来纪念这些在为国捐躯的军人们。那么目前呢，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共有20多万的为国捐躯的英雄埋葬在那里。这些军人他们也以能为这些这些捐躯的这些战友们献上这个敬意当做他们的荣耀。那么在另外呢，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这些无名英雄将近也有20多万。那么第三步兵团的这些士兵们，他们是专门在这儿守卫这个阿灵顿国家公墓，一年365天，这个每天24小时在那里的守卫是从不间断，每个小时他们都有一个换岗的仪式，非常的隆重他们是按照一个叫老卫士这个步兵团的这种传统模式进行整个的这个仪式呢，庄严肃穆，动作也是一丝不苟，他们不分昼夜，风雨无阻。那其中一位这个护卫兵他就说，因为我们的战友他们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现在轮到我们尽责了。所以这个仪式也吸引了很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观看，来纪念这些阵亡的将士。那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10多万的美国的男男女女为国捐躯，它也包括着历次的国内战争、世界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想这些捐躯的勇士们，他们不光是为美国这个国家在付出生命，他也在为世界的和平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永远值得怀念。因为他们的牺牲，所以我们才可以生活在这片自由、民主、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怀念这个 Memorial Day 的时候呢，我们要铭记这些人、这些勇士们为我们的付出和牺牲。那在这个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当初我们的入籍仪式我们成为美国公民。我想在这儿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参加过这个入籍的仪式。入籍仪式上有一首这个歌，可能大家都有印象，是 God Bless the USA。 所以我当初入籍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是感觉是心潮澎湃， 其中几句歌词特别是让我感动。他说 I'm proud to be American, where at least I know I'm free, and I won't forget the man who died, who gave the right to me, and I'd gladly stand by next to you and defend her till today. 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来牺牲的勇士们，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才有今天的自由的这种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If tomorrow all the things were gone, I'd work for all my life, and I had to start again with just my children and my wife. I thank my lucky stars to be living here today, where the flag still stands for freedom, and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在这儿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美国公民，但是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军人们仍然在捍卫着你的自由与和平。我们往往不太意识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种自由安宁生活的价值。我就想起来前几年这个在中国有兴起了一段叫做走线的热潮，那些逃离中国，他们经过不顾这个冒着生命的危险，携儿带女穿越这个死亡之谷，亚马逊热带雨林，很多人死在这个路上，为的是什么？为了是进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尽管我们不赞成 非法越境，但是我们应该理解他们为这个对这个自由与和平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我们今天在 Memorial Day 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人，但是我们更要记得，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因为 God bless the USA， 因为神在做工，神在护佑着这片土地成为这个和平自由繁树的这样一个土地。所以我们要下面就是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记住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对百姓说，你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领出来。所以在这里特别设定了这样一个日子，让他们能够去纪念，就是他们得自由得释放的日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节，逾越节，对吧？逾越节是我们要纪念的这个日子。但刚才大家也注意到了，这里面的经文里面记的是纪念言字旁的纪念。但是我们在说起这个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习惯是用这个绞丝旁这个纪念。这两个纪念有什么区别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有没有区别？首先这个纪念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绞丝边的这个纪念呢，是往往是对人和事的这种留恋和怀念是一种缅怀。那么纪念呢，更多的是一种记挂的意思，要铭记在心的意思。那么前面那个纪念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用作名词后面这个纪念的话，更多的用作动词。再另外，这个纪念的对象不同前面的绞丝旁的这个纪念的话，往往是针对已经死去的人或者过去的事的怀念。那纪念的话，更多的是针对着活的人或事。所以我们在今天在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用哪个纪念？言字旁的纪念我们今天我们的神，他曾经被杀，但是他已经复活，他今天仍然是活着的神。所以我们要纪念神的恩典。所以圣经中大家如果去这个搜索一下的话，其实他很少用到那个绞丝边的这个纪念，都是用的这个言字旁的这个纪念。所以我想在100多年前翻译圣经的人真是有心，他们很清楚这其中的这种差别是什么。那另外用法也不一样纪念的这个绞丝边的这个纪念的场合呢，用的可能在中文里面用的更多纪念碑、纪念品之类的，这都是对过去的事情的这个纪念。问大家一个问题，结婚纪念日应该是用哪个纪念？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用哪个纪念？我想很多人都我们都是用那个绞丝旁的这个纪念当然结婚那一天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婚姻仍然是活着的。所以我们要纪念还是要用言字旁这个纪念，我想更贴切一些。那我们在这个说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的是我们应该纪念什么？结婚纪念日应该纪念什么？纪念什么？纪念当初的恩爱，是吧？纪念当初的海誓山盟，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人很容易遗忘，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在神在人面前那个立下的誓约， 大家还能记得吗？无论贫穷与富裕，无论健康与疾病，无论顺境与逆境，都不可分开。但是我们今天现在婚礼越来越隆重，花钱越来越多，但是离婚率也越来越多，离婚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大家还记得结婚纪念日所立下的誓言吗？在神在人面前。所以我想这个神设定一些特殊的日子，是让我们时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啊那么健忘。所以我们要记住什么？对于神来说，我们要记住啊的日子啊，那天啊是逾越节，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出来的日子，蒙神拯救的日子。大家弟兄姊妹能不能记得当初自己蒙恩得救的那个日子？还记得吧？我是这个永远都不会忘，我得救的日子是2004年4月4日复活节。在那之前，我在教会里面是专门是与神为敌的，用了一年的时间啊、去跟那些基督徒们在辩论啊，往往呢把他们辩的也是哑口无言，常常得胜。但是蒙神的这个怜悯，后来神软化我的心，让我意识到我那些辩论其实往往是一些口头的言语上的胜利，而那些涉及到信仰最根基的问题，实际上是靠着人永远都不辩不清楚的。所以我后来 我想这个信仰其实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当你选择了这种立场的时候，你会为这种立场去争辩，极力的争辩，而这个立场，你选择这个立场对不对，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辩论的时候，你赢的往往只是那个这个技巧或者言语上的胜利，跟是否是真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后来我这个这一点想通了以后，我就是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啊，是比没有神更加合理。那一年呢，2004年有一部片子刚刚上映，就是基督啊，耶稣受难记，是那一年刚刚上映。我去观看的时候，对我的内心震动也非常大，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所受的刑罚，所遭受的凌辱，他忍受的这些痛苦，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感动。我想钉死耶稣的不光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包括我，因为那些人的罪一样不缺的都体现在我的身上。所以耶稣的死，他不光是背负了那个时代的罪，也背负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所有的罪人的罪，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的罪跟那个时代的罪一点都不少。所以这是我当初啊一个心里面非常的大的一个感动。受洗的那一天啊，我是安排在最后一个受洗，我太太秀芝她呢也是同一天受洗，我就在啊那个房间里面，在外面在等候，我就跪在地下在那祷告。那个教堂外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风声，非常尖利的声音，就是如果我们平时的话会感觉到那个声音一定叫做我们叫做瘆得慌啊，我们胶东老话啊叫瘆得慌，非常可怕的那种声音。但是那个时刻啊，我心里是有非常大的感动，我听到了天使欢呼的声音， 我想我这样一个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神仍然会派他的天使为我来欢呼，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得救的日子。我想每个弟兄姊妹，你们可能都有自己这种难忘的经历。那另外我们要记得这个牺牲，逾越节的羊羔，在逾越节的时候必须要杀一只羊羔，把它的血涂在门楣上，这样灭命的天使就越门而过。所以耶稣的牺牲是为我们付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代价。我们今天在说这个牺牲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太理解这个牺牲它真正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在英文里面这个意思非常清楚， sacrifice， 那我们经常翻译另外一个中文词叫做献祭，献祭与牺牲是同一个词。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他们在神面前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是最伟大的牺牲，也是一个完美的献祭。在约翰福音1:29里面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为了生，而是为了死。他又是为了生，就是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凡信靠他的人，赐给我们这些接受他救恩的人。希伯来书10:12，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耶稣的献祭，他是那个祭牲，他也是那位祭司，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成就了我们的圣洁和完全，以致我们在神面前可蒙悦纳。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耶稣为我们罪人的死，为我们的牺牲。我们常常说恩典是白白的，但是它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我们自己付上的，而是神亲自用他的爱子为我们付上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代赎的观念。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他是圣洁的羔羊啊，来担当我们罪孽的。所以神已经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自己不需要再付上代价。因为那些护卫这个国家民这个自由的人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来享受这样一个和平自由安宁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些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所牺牲的人。那我们还要记住什么？要记住恩典。诗篇103，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再一起来读好吗？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要记得神的恩典啊，不要忘记啊。第二节，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一切的恩惠下面都在数算啊，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首先他有赦罪之恩，他有医治的恩典，他救赎我们的命啊，脱离死亡，又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是给我们物质上的供应者，也是让我们的身体啊能够如鹰返老还童，赐给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也看到神他不光给我们这样一些丰盛的供应，我们也看到神的这种秉性，他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们要时常纪念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可忘记。那如何记住？几个方法。一是我们要定时啊，记住日子。第二呢，我们要立时啊为记。那圣经当中啊提到了很多这个立时的这个地方啊，从亚伯拉罕啊出乌尔以后，他就筑坛啊献祭，到这个雅各啊，这个梦见这个天梯啊，他就是立了一块石头在浇油在上面啊，再是到约书亚的石头，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让这个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派一人从河中取一块石头啊，立在了基甲啊，这些石头呢，他要在他们以色列民当中啊作为证据，日后他们的子孙问他们的时候呢，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嘱咐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那这些石头啊要作为以色列永远的纪念，要纪念这个这样大的一个神迹，这样一个奇迹，因为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要立时纪念。另外一块石头的话，大家知道啊，这个撒母耳的石头啊，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7:10-12。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啊前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啊，那个时候尽管进入迦南地，但是征战的事情仍然有啊，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骚扰，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他们的兵强马壮啊，有铁车啊，以色列很难常常吃败仗。但是呢，那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记得我前些年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在那儿这个工作，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就放了两块这个石头，一块石头上面写的以马内利，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就写的以便以谢。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同在，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的帮助。尽管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神帮助我能够在这里这个事业兴盛，但是感谢神，他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而行，把我带回到美国来。 如果神的祝福真是在那个地方的话，今天我就不在这里了，对吧？所以我感谢，仍然是感谢神，神有他丰盛的慈爱，也有他的美意，我们就要顺着他的脚踪而行，因为他到如今都是帮助我们的。纪念日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我们要纪念那些死去的，二我们要记住那些活着的。首先记着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要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他们仍然也是活在我们当中。在另外第三个意义呢，我们要感恩他们的牺牲和贡献。所以纪念日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要感恩。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那这个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我们这个在有需要的时候往往会装得很可怜。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其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面前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十个得医治的人，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与神，感谢耶稣的医治。所以那九个人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不知道感恩的人十之八九，90%的人其实不知道感恩。今天我们去看看，我们知道感恩的人多吗？我们感恩的情况多吗？我们可能在有很多这个别人帮助了你的地方，有一件事得罪你，可能这个人永远都得罪了你。我们纪念过别人对你的好处，给你的恩典吗？我们可能有很多这个蒙恩的事情，有很多蒙恩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没有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是不是就在记恨呢？我们对神是不是也是这种态度呢？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日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常常数算主恩，常常感恩。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见证，就是他是一个感恩的人。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每天都应该是纪念日，要天天数算主的恩典，天天记住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感谢那些为国捐躯的这个勇士战士，赐给我们今天自由与和平的环境，也感谢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从不再被罪所捆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他里面得释放。我们还要纪念是另外一群牺牲的勇士，他们是天国的精兵，就是那些为福音去而牺牲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忘记我在三年前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正道题目是加美的脚踪那在那次讲道当中，我回顾了在我的家乡烟台他们宣教士所流的血，所付出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烟台其实在 1861年之前，其实这是一个小渔村啊，这个没有啊，并没有成为城市，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宣教士来到啊这个烟台，在后面的几十年当中，有很多大名鼎鼎的近代宣教史上这个有名的宣教士曾经在那里为主来拓荒啊，包括英国差会的魏连臣、李提摩泰啊，如果我们这个读过中国近代史的话，都知道啊，这个百日维新啊，这个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与这些人所做的是有啊密切的关系。那到这个长老会差派的一些宣教士，尼维斯、迪考文、郭显德啊，到这个美南浸信会差派的这个宣教士穆拉蒂啊，这个因为我是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快快的过去。那迪考文啊，他是在烟台这个宣教41年，他是把最早把这个科学西方的教育引进的这个中国的人啊，从这个小学课本、初中课本一直到大学课本，他们是最早的翻译的。那包括他还创立了现代史上啊，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叫做登州啊文会馆，那是中国的第一所啊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大学。那迪考文也这个主持翻译了我们今天手中仍然在读的和合本圣经，他是和合本圣经这个第一任啊编撰委员会的主席。那我们也讲过，穆拉蒂在美南浸信会当中啊，每年的穆拉蒂圣诞募捐就是纪念这一位富家小姐在这个烟台登州宣教40多年，她为了赈灾，这个自己啊把所有的全都奉献出来，饿死。最终是饿死在圣诞夜的那天晚上。那其实这前面很多呢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个拓荒者，他们把文明、把福音啊、把这个现代的科学文化带到中国。所以中国整个的近代史其实是一个近代的西方这个宣教史。那今天我想给大家略微介绍的是另外一位宣教士。因为我从那次讲到以后，我就在想，我要有这个机会，我会不断的把我所了解的一些宣教士的一些事迹介绍给弟兄姊妹。那这位宣教士叫巴雅各，英文 James Landrum Holmes。 那他是1858年的时候呢，他在结婚一个月以后呢就被按立为牧师，同时呢携自己的新婚妻子前往中国传教是不是非常非常帅气非常漂亮的一对啊。但是他在新婚不久就来到中国。那在1859年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上海，然后到了烟台知府大家都不知道如我们这儿有老乡他们知道知府其实就是烟台的这个其中一个地名他是到烟台的第一个宣教士。在那个时候呢，烟台还是一个这个小渔村，还没有开埠他在那个时候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所以他白天呢就到 这个小村子里面去传道。那么晚上呢，他就回到这个海上，住在一个破帆船上，在那儿一住就是几个月。那在1861年的时候，当初这个捻军就开始攻入这个胶东那围困了当初他们住的那个小村子。这个百姓呢在眼看就要吃不上饭被饿死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去劝降，去劝这个捻军能够退兵。但是他一出城以后呢，就被捻军抓住结果就杀死在被捻军杀害了，并且把这个尸体切成了碎块焚烧了。那他的8天以后他的尸体才被找到。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刚刚40天，他女儿患了疾病死去了，他的妻子还怀着身孕。在那个时候，外国人甚至不允许埋葬在中国大陆上，所以他就被埋葬在了一个远离这个烟台主岛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叫空洞岛上。这个墓碑直到在1845年的时候，美军有两个美军在游泳的时候从游到了对面的空洞岛上，发现了这块石碑，上面还刻着这个英文字，所以这块石碑才会被找到。那大家看到最右下角那个图那是远离这个大陆的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一个红圈的地方，就是那个墓碑所在的地方。今天那个墓碑仍然在那里，经受着海浪的冲洗，经历的风吹浪打。他的太太这个 Sally 在她丈夫去世以后，她继续在烟台传道，后来也成为这个穆拉蒂的导师之一。我今天我手中还拿着这样一个小册子，是 Sally 写的跟她一个好友这个通信的一个记录。我知道今天烟台其实只是当初宣教士在那里宣教的这样一个缩影，中国是大大的蒙了这个福音的好处，今天才有这样一个文明，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而我们今天时常忘记，甚至经常是恩将仇报，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的西方宣教士，专门有一个地方叫烟台的玉皇顶西桥公墓。但是在这个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叫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那个公墓被损毁了，那些墓碑呢现在在杂乱的堆放在一个地方我前些年回去的时候去在军区大院里面不让进，我好说歹说终于进去了，去拍了一些照片。这些残碑断壁所纪念的，就是那些对中国近代这个福音和文明做出贡献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恩将仇报？所以我们今天在说这个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要思念那些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土上为我们捐躯的人，我们要思念神的恩典，也要思念 那些为了福音他们离开家乡，离开舒适的生活，忍受呢这些任何的这个贫穷痛苦，甚至将生命这个献上的这些宣教士们，那些天国的精兵。所以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不能忘记》。
Thank you.
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感谢主，你派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我们要时时纪念，天天纪念。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主你对我们的呼唤，就像你在提比利亚海边呼唤彼得，你在大马色路上呼唤保罗。主啊，也让我们时常纪念那些为你的福音的缘故付出生命的天国的精兵，也让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主你的脚踪，成为你福音的管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